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新春的假期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带领各位认识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自己的生命传扬福音的故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节目带领你认识的这位宣教士是加拿大人郝一民。是的，如你所想，这个名字，这位宣教士和中国有关。上一集为你讲到，郝一民一手创办的远东归主协会，因着事工范围的不断扩大，改名为基督教归主协会。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再一次的携家带眷回到家乡美国了。而这一次的离开，却有着万般的不舍。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使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既然远东归主协会发展成为了基督教归主协会，那么它的总部就不能再留在台湾了，必须由台湾迁址到加州去。由台湾选址到美国，对郝一民全家而言，其实是一个最痛苦的事，因为他们一家人在台湾生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中间，他们的孩子也都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乡一样。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协会会所，远东归主的办事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家家相隔得很近。虽然一民经常要外出，但是马贵和孩子们以及其他的宣教士家人在一起，一点都不感到寂寞。因着宣教士们的家都在一起，使得那些孩子们无形当中都感觉到他们自己也是处于这个宣教工作中的，他们都是一民宣教工作中最主要的那部分。而如今要离开这里，也意味着要和这些他们所爱的宣教士的家属们分别，这种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到了1962年，他们全家就迁往美国。一民是创办人，又是协会的总部负责人，时常要忙着主持整个协会的工作方针，指挥并且召集各类会议，训练协会的宣教士和牧师。一民认为，一个教会健不健全，要看他们的牧师健不健全。他常常对那些牧师们说，不管你们是属于哪一个差会的，都要多多的注意工作中的意向，以便以身作则来带领教会。除此之外，一民还要到处去讲道。可是到了1963年，医生的警告来了，你的眼睛一定要开刀了。第一次的手术比较成功，医生挪去了一个水晶体。过了几个月，第二次的手术就出了问题，医生一不小心割破了虹膜，而且伤及网膜。足足有几个星期，一民特别担心他的一只眼睛将会完全的瞎掉， 所有的工作将不得不放弃。医生手上的那把手术刀对他的健康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一名在神面前切切地祷告，希望保住自己的眼睛，希望在自己身体还不错的情况之下，不要放弃宣教的工作。上帝垂听了一名的祷告，但是他要安着一个隐形眼镜，把视力最大程度地矫正过来，而那个受伤的眼睛呢，只能补助视力而已，不能再恢复到和以前一样。一民又出去工作了，虽然视力受到损害，可是一点也没有消除他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福音的这个长久以来的意向。协会的机构继续在不断地扩大着，现在欧洲和希腊那边又传来需要。还记得使徒保罗曾经写信给希腊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过了近20个世纪之后，同样的，那面的基督徒也写信给基督教归主协会，希望他们派人过去训练那一代的人出去做见证传福音。移民要求他们协会被派出去的人必须具备希腊背景，也懂得希腊语言，知道希腊的文化。于是协会切切祷告上帝，要选择一个适当的人前去帖撒罗尼迦。后来一名去到波士顿参加一个拆船大会，在那里就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希腊人，他的名字叫米奇康塔底斯。开会期间有一天下午，这位年轻人对一名说，我在波士顿牧养着一所很大的希腊人教会，可是我希望能够到希腊去向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听到这些，一名简直高兴到了极点。米奇又继续接着往下说，我尤其盼望能在百利亚和帖撒罗尼迦一带地方工作。你瞧瞧，神就是这样奇妙，协会马上就接纳了他。1966年，希腊也被纳入了协会的范畴里面。在60年代，基督教归主协会的工作又相继进入到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同工巴劳开始到所有讲西班牙文的国家，并且随时有一个辅导小组跟随着他。一路上，巴劳举行着布道大会，带领了很多讲西班牙文的人归主。那一代的人称他为南美洲的格里汉。他每一次布道，圣灵都在大大的做工。印尼各地的教会也增加了不少新的信徒，因此协会就在那边训练了很多的传福音的人。协会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做奈诺曼，他是以音乐的方式来布道的，他那一副好歌喉就能把福音唱出去。还有一个部门是专门训练平信徒传道的，让平信徒都出去做见证。虽然协会的工作就这样不断的一天天的发展着，可是有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唱反调的人也相对的增加。很多协会工作的地区里面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反对，比方说在厄瓜多尔一度达到高潮，归主篮球队到了那边的时候正闹得厉害。几个星期前，加州有一个官员去那边访问，引起了震动，当时有人死亡，所以当地大使馆警告篮球队的队员说，你们要去那儿打球等于是冒险，如果有危险发生，我们可是不能负责你们的安全的。比赛那天，球场上贴出来几个大字，篮球队滚出去。可是当球赛开始的时候，情形却很好，每6分钟官员们都会要他们停下来给球员们一些氧气，因为那地方的地势比较高，队员们普遍都有缺氧的现象。上半场归主队落后8分，休息时分观众都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留心听球员们传耶稣的福音，而到了最后20分钟，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观众出其意外地为美国队打气，这在厄瓜多尔的体育历史上简直是绝无前例的。虽然中场时归主队输了一分，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是全然的胜利。共有850个人要参加函授学校，球赛完了之后的3个小时，观众们都不肯散去，仍然站在那里想多听一点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工作却相当的困难。
赞美主，歌颂主，欣然来到你座前，高举你，唯有你，耶稣。你慈爱高过诸天，你心事存到永远。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宣教事工的顺利一定也伴随着其他的困难并肩而行，在越南的事工就面临极大的困难。偏偏在这时，一名最小的儿子贝因却强烈要求参军打仗，主将如何带领这一家人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心事存到